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提所谓存亡危机事态，究竟是何居心？是否要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是否要再次以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为敌？是否企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必将迎头痛击。我们正告日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亡火者必自焚。
最近两天，中国和日本又出大事了，围绕着台湾问题，两国在外交层面都毫不退让，可以说是这十几年来罕见的针尖对麦芒。双方都约见了彼此的大使，要求对方道歉，国内的媒体也火力全开，对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口诛笔伐。中国外交部不仅公布了近期不要去日本旅游的警告，各大航司还开始为旅客安排退票，新华社甚至罕见的指名道姓的对日本首相高市早田列举了七宗罪。外交部的副部长孙卫东14号也表示，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必将迎头痛击。解放军军报甚至威胁说，日本全国都有沦为战场的风险。除了这些口炮，中共在军事上也采取了实际的行动。中国海警发布公告，11月16号将到钓鱼岛的宁海巡海。注意啊，公告里面直接说钓鱼岛海域是宁海。中国的国防部也宣布，从11月17号到19号将在黄海中部进行实弹射击，禁止渔船驶入。这就是很直白的秀肌肉了，这在中日的关系史上并不多见。可以说这次事态之严重，远远的超过了中日两国之前很多次摩擦。那么这个事儿来龙去脉到底是怎样的？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一上任就挑起了中日的纷争，他的动机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2025年11月7号，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一次例行的质询中，一个叫做冈田克也的议员，他问首相高市早苗，如果台海爆发危机，日本在什么的情况下会把这种危机定义为存立危机事态？这里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名词，什么叫做存立危机事态？这是个专有名词。2015年的时候，日本修改了国家安全保障法，授权日本的自卫队在军事上可以选择先发制人，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日本面临存立危机事态。所谓的存立危机事态，用大白话来说，就是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的时候，日本可以选择先发制人。但是什么情况算是存立危机事态？这个法律并没有具体的去说明。所以这个冈田克也他问的就是啊，如果台海战争爆发，你会不会把这个事儿定义为危机事态？这个问题很敏感也很尖锐，之前的几任日本首相也被问过，但是呢都没有明确的表态。但是高市早苗毫不含糊的回答，如果台湾遭受武力攻击，或者台湾周边发生战舰封锁、海空封锁、受到武力威胁等情况，因此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权利造成明显危险，那么有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如果该事态持续发展下去，日本将不得不考虑行使集体自卫权。也就是说啊，台海战争一旦爆发，日本将要出兵。日本的媒体朝日新闻在报道的时候把这段话概括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不出所料，他马上就成了一枚重磅的炸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相第一次清晰地表明武力协防台湾的立场，完全突破了日本的和平宪法和新保安法中对于使用自卫队的界定。而台湾作为中国外交的红线所在，这种表态呢，无异于直接起脸输出，触动逆鳞。所以第二天，也就是11月8号，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建在他的 X 平台上发表了一段评论，那种擅自闯入的肮脏头颅就应该毫不犹豫的斩掉，你们做好觉悟了吗？还附上了愤怒的一个表情符号。 第二天，薛建又继续发帖警告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这句话是日本部分愚蠢政客要选择的死亡之路。薛建的这个话就是我们熟悉的战狼风格了，完全没有任何的修饰，赤裸裸的骂街，很不外交，但是他是有自己的算盘的。习近平上台之后强调要勇于斗争，敢于亮剑，所以好勇斗狠的外交官大多数都官运亨通，比如我们熟悉的原来驻法国的大使卢沙野，2022年8月他接受法媒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中国一旦统一台湾将对台湾人进行再教育，这段话也引发了轩然大波。卢沙野虽然被欧洲声讨，但是回来之后步步高升，还成了欧洲事务特别代表。有了这些成功的案例，中国的外交人员也就一改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的低调，经常会有一些暴论。2022年10月，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熙甚至直接暴打了香港的抗议者。中国驻日本的大使人是吴江浩，而这个薛建啊，他只是驻大阪的总领事，是个正厅级的干部，他是1968年生的，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啊，他再不升职的话马上就要退休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薛建想要出位搏一把呢是可以理解的。不出所料，薛领事这番话也迅速被日本媒体引爆，日本朝野认为薛建这是死亡威胁，不可接受，要求把薛建列为不受欢迎人士，驱逐出境。但是在薛建 IP 的同时，首相高市早苗也 IP 了。很多日本人认为高市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过于激进，类似于挑衅，对于中日关系影响太大，很多日本的媒体和网民要求高市道歉辞职。日本的报业工会在自己的 X 平台上甚至说，高市的言论意味着日本已经确定了敌对国家，并以武力威胁和挑衅对方。随后中日两国围绕着这个事儿，口水战逐渐升级，高市早苗表示不会收回自己的讲话，而中国的官媒也火力全开，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炮轰。
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上曾多次以所谓存亡危机为借口发动对外侵略，包括以行使自卫权为由悍然制造918事变。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提所谓存亡危机事态，究竟是何居心？是否要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是否要再次同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为敌？是否企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
今年以来刚刚有点好转的中日关系因此也急转直下，再次面临冰冻。那么这个事儿是偶发的还是早有端倪呢？高市早苗号称日本的女川普，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也是日本的右翼。他1961年出生于日本的奈良，毕业于神户大学，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专门培养日本政治人才的私人教育机构松下政经署。这个松下政经署是日本松下集团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1979年创立的，是一个精英教育机构，它的目的就是培养日本政治和财经界的领袖人物，对日本的现代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很多知名的政客都是从这个教育机构里面出来的，比如前首相野田佳彦。高市早苗从松下政经署毕业之后，经过学校的推荐，在1988年前往美国，跟随民主党女众议员帕特罗斯罗德实习，实习了整整一年，主要是了解美国政治体制的运作。1989年回国之后，他以美国政治专家的身份受到媒体的关注，成为了朝日电视台的主播，还出版了好几本政治类的书籍。1993年高市以独立人士当选众议员，同时加入了日本右翼保守党新进党，后来作为政坛的新星，他又转投日本最大的党派自民党。在此期间他的政治立场也逐渐的明晰，他在1997年加入了日本最大的极端民主主义组织日本会议。这个日本会议是全日本最大的极右翼组织，成员超过4万，他的目标就是推动修改日本宪法，废除限制日本开战权力的宪法第9条，让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同时啊，他们还主张要复古，尊王攘夷，修改历史，要重新定义二战。 他们还坚决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反对男女平等等等啊。这个组织在日本国内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他的会员中就包括了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和安倍晋三。也正因为政治光谱上的近似，高市早苗在2011年投入了安倍晋三的派系，因此获得了安倍的大力提拔，在2012年出任内阁再生经济部的部长，此后呢就一路高升，直到担任总务大臣。2021年他首次参选自民党的总裁，但是败于岸田文雄。2024年他再次参选，又败于石破茂。2025年石破茂辞职，他第三次参选，在党内大佬麻生太郎的力挺之下，最终上位，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高市从出道以来啊，一直都是右翼，很多主张和他所属的极右的日本会议是完全一致的。早在1994年，他参与了日本右翼作家小海义雄的一本书的宣传，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希特勒的选举策略：现代选举必胜的圣经》，公开鼓吹希特勒夺取政权的手段和消灭敌人的方式。担任政府高官之后，他还有很多出人意料的暴论，比如他说要坚持在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还质疑南京大屠杀有没有死那么多人啊。2014年还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中国的抗议。他还主张把日本自卫队修改为正常的国家的名字，国防军，废除日本不能开战的限制等等。特别是在男女平等方面啊，高市早苗作为一个女人，她居然是反对男女平等的。比如针对日本皇室现在缺乏男性继承人的现状，就有人提出来啊，应该允许女性来继承天皇的位置。但是呢，高市早苗就反对，理由也非常的封建，说如果允许女性继承皇位的话，那么就会破坏天皇万世一系的传统，天皇的 Y 染色体的传承就会中断。哎，这理由是挺奇葩的吧啊。高市甚至也反对啊，日本的女性在婚后保持自己的姓氏，坚持已婚妇女应该随丈夫一个姓啊。比较讽刺的就是啊，她自己并没有随夫姓啊，而是她的丈夫随了她的姓。这个保守派的双标呢，玩的也是够可以的了。当然啊，作为保守派，他也反对同性婚姻，主张限制甚至是驱逐外来移民。2025年的9月，高市在选举中宣称啊，这外国人踢了奈良公园的路，太粗鲁了，他就举这个事例说明要收紧外国人的政策。后来苏州发生刺死日本人的事件之后，高市又主张要取消中国公民的长期签证。所以不难看出啊，说高市早苗是日本的女版川普，那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们在政治立场上都已经偏离了传统的保守派或者是一般的右翼，而是更靠近极右，说白了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而这些东西呢，它任何时候都是有支持群体的，不要说日本这种本身就有悠久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国家，连美国也逃不过。正如川普在美国有很多坚实的基本盘一样，高市也依靠自己的极右立场获得了一批坚定的拥趸，这是他能够当上首相的基础。如今的世界啊，也确实像1933年希特勒上台的时候的那个世界，因为全球的经济都不怎么样，所以在民生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很多国家民粹浪潮兴起，极右声势大涨。美国的川普、阿根廷的米莱、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匈牙利的欧尔班等等都是这样的例子，所以带有明显极右色彩的高市早苗上台也不奇怪。为了巩固自己的基本盘，高市早苗上台之后，日本外交的风向因此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实际上高市早苗在外交上的转向和发力从刚一上任就开始了。10月31号他上任没几天，高市在参加韩国釜山 APEC 会议的时候和习近平见了面。在这次短暂的会面上，高市除了和习近平谈出口管制还有钓鱼岛之类的话题之外，还非常罕见的提起了新疆和西藏以及香港的问题。说实话，这几个话题以前是欧洲和美国最喜欢提的，几乎每次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都会提出来，但是呢和日本的关系不大，所以之前的日本首相几乎都没有提过。毕竟啊，这是习近平最不想谈的话题啊。在这种元首峰会的场合提这么敏感的话题，是很容易导致气氛紧张，谈不成事儿的。你看川普和习近平在釜山会面啊，他对台湾问题那是一句话都不说呀。 高适第一次和习近平见面就触碰逆鳞啊，很难说是无意的。但是呢，当时习近平并没有发作，中国的外交部呢也轻描淡写一笔就带过去了。高适随后呢又捅了习近平一刀，他又高调的会见了 APEC 的台湾代表林信义。这个操作在私底下呢是没有问题的，之前很多国家也会这么干。但是高适他不仅见了，而且高调的在自己的社媒上宣布了这个消息，把这个消息和会见习近平的消息放在一块儿，这实际上那就是在挑战中共最敏感的地方了。所以当时中国的外交部就提出了抗议，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还只是高适的前戏啊，随后就发生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一茬。众所周知啊，在台湾问题上实际上只有四个核心的相关方，中国、美国、台湾、日本。这其中呢，日本的角色是最尴尬的。美国和台湾有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作为法律基础，所以美国是一定要上牌桌的。但是日本和台湾那是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同盟基础的，也就是说日本想要插手台湾问题，他在法律上呢是师出无名的。就算是日本和美国签订的美日安保条约，那也是不包括台湾的呀。所以日本要挤上台湾问题的牌桌来当玩家的话，那一定要拉上美国才行。而且由于台湾历史上曾经被日本殖民长达50年，二战作为战败国才被迫把台湾还给了中国，这段历史的纠葛对于中国、台湾和日本来说都是非常敏感的。日本如果非要说和台湾有什么关联，那么很容易让周边的国家想起二战日本侵略扩张的历史，也违背了日本和平宪法的原则。再者啊，日本在明面上它是公开承认了一个中国的，从1972年建交以来，历届日本首相虽然和台湾都是眉来眼去，但是几乎都会回避和中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正面交锋，主要就是为了避免陷入不必要的争端。所以高适早苗明确的说要动用自卫权出兵协防台湾，这个可不是路见不平一声吼那么简单的事儿，而是他直接突破了日本在二战后的国际法地位的问题，他可能引发的后续的纠纷也非常的麻烦。那么高适早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习近平和中共的外交底线，他是随性而为还是说故意设局呢？我们都不是政客肚子里面的蛔虫，所以对于政客的算计啊，我们只能从他过往的轨迹和当下面临的局势去推断。前面我说了，高适他之所以能够在日本的政坛突破传统的压制，异军突起，根基就在于他背后的右翼基本盘。无论是他的伯乐安排晋三，还是前不久力推他上位的大佬麻生太郎，以及和他关系非常密切的日本会议，都是典型的右翼，很多方面呢也是典型的极右。高适的前任石破茂之所以不到一年就下台了，就在于他的政策是偏向于左的，公开说要反思二战的错误，反对甲级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在社会政策的方面也是奉行进步主义，支持同性婚姻，支持夫妻不同性，支持提高税收等等。所以呢，他就完全得不到在日本非常强大的保守派的势力和选民的支持，被拉下了马。高适上台之后，他本身就是极右的保守派，又有石破茂这个前车之鉴，自然而然一定要先巩固自己的基本盘，避免重蹈覆辙。所以他学习川普，一上台就抢先展示自己的强硬保守立场，在各项议题上都为自己的任期打下基调。之所以一开始就拿台湾问题来开路，我认为他有三重打算。第一重打算，改变日本的国家定位，突破和平宪法。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在美国的监护下搞了一个和平宪法，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以诚意追求以正义与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和平，作为国家权力的发动之手段的战争，以及以武力相威胁或以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永远予以放弃。高适从进入政坛开始就一直在呼吁修改日本宪法，尤其是这个第九条，因为放弃战争的权利意味着日本始终背负着二战的十字架，永远走不出战败国的阴影，始终呢就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个对于极右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那绝对是眼中钉肉中刺。所有的日本右翼基本上都以修改这个第九条为最终的目标，但是 这个宪法是当年美国监督之下搞出来的，也是美国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紧箍咒。你作为在日本军事保护下的小弟，想要废除这个宪法，就算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意，那美国也不同意啊。所以你必须找一个美国也愿意放弃这个紧箍咒的理由。台湾问题就是高市早苗看中的理由。我可以介入台海危机和中国对抗，但是你美国是不是得允许我放弃和平宪法啊？要不我怎么出兵呢？这个小心思当然是不能明说的，但是如果美国人不愿意让美国的大兵在台海冒险，那么一定是会考虑让日本冲在最前面的。所以高市的这一步并不是异想天开，这条呢是他打台湾牌的最核心的动机。高市早苗的第二重打算就是解决日本在亚太的定位危机。川普上台以来，全世界挥舞关税大棒，大部分国家尤其是要依靠美国军事保护伞的盟友们都敢怒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花钱买平安。唯有中共选择了和川普硬刚，而且还凭借着稀土这个杀手锏，最终迫使川普坐下来谈判，双方也偃旗息鼓，又回到了起点。这个事儿呢，也使得中共在国际上的声势大涨。前不久，川普在釜山和习近平见面前，在自己的社媒上公开提出了 G2 的概念，直白的说 G2 峰会即将召开。也就是说，在川普的眼中，目前的世界只有中美两个大国。很多媒体在解读这个概念的时候都用了一个词儿，中美共治。也就是说，以后的国际秩序啊，那可能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了。川普这实际上就是直接把自己欧洲和亚洲的盟友降了一档，他们的重要性都直接放在了中国的后面了。以前大家跟着你围堵中国，现在你要和中国共治世界了。这种情况下啊，二战后就一直和美国绑在一起，自认为是美国亚太最重要伙伴的日本，那很难不多想啊。如果日本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中国成为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出牌手，甚至在将来要主导亚太地区的秩序的话，这个对于日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高市在日本会见川普的时候，那可以说是姿态相当的肉麻呀，就近乎于献媚了。大家可以看啊，高市和川普在一起的时候那些视频啊，完全是抛弃了传统的外交礼仪，到了勾肩搭背的地步啊。这个放在普通的粉丝身上是没有什么的，但是你作为一个国家的首相，而且是个女性的首相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合适的。高市之所以如低的放低身段，其实就是在拼命的讨好美国，希望继续维持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的优势地位。而光是讨好啊，还明显不够啊。在中美全面博弈的大环境下，尤其是台海南海的博弈中，制造一点冲突的氛围，彰显自己的重要性和积极性，那更有必要。台湾问题真正能够上桌说话的，其实呢只有中国和美国。但是啊，有些过于激烈的话，美国是不方便直接说的，由日本来挺身而出做个代言人是个更好的选择。高市出面来当这个红脸，也算是给美国献上了一个投名状。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你唱白脸，我唱红脸，你要挺我啊。高市的第三重打算，笼络台湾的民进党，保住台湾海峡这个重要的贸易生命线。最近民进党尤其是赖清德的日子很不好过，和大陆的关系一直紧张就不用说了啊。想要控制国会的大罢免又大失败，面临台湾岛内民意的反弹。在这个时候高市早苗给台湾送温暖，那自然而然民进党是要感恩戴德的。如果台湾能够主动求援，那么将来日本介入台海就更加师出有名了。同时台湾海峡作为日本的贸易生命线之一，如果将来完全落入中国的控制，那么对于日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现实的经济威胁，保住这条海峡对于日本而言呢也是有利的选择。那么高市这三个算盘能够实现吗？川普上来之后，国际局势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美国牵头，西方包括亚洲的民主国家抱团对抗中俄伊朝的局面呢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的世界有实力的国家都在各自寻求新的定位，甚至在重新选择结盟的对象，而那些没有实力的也在掂量该怎么站队。有点悲观的说啊，如今的世界确实是有点二战前靠实力说话的那种意思了。 我们首先来说高氏早苗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番言论合不合适。实事求是的说，是严重的不合适，因为这涉及到历史和国际法的问题。我们假设一下啊，大家知道原来琉球群岛，也就是现在的冲绳，它在19世纪前是中国的属国，和中国的渊源比和日本的渊源还要深，直到1871年日本才完全的吞并了琉球，改名冲绳。二战后的波茨坦公告中，日本的领土是不包括琉球的，只不过是美军占领之后为了方便转移给了日本管理，它在法理上并不能算日本的领土。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啊，哪天习近平说我支持琉球独立，如果琉球发生冲突，解放军必须介入，如果习近平说了这个话，你能想象日本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吗？那全世界可能都会说关你屁事，对不对？台湾之前被日本殖民了50年，二战后才回归，不管现在两岸的政权是如何分治，和日本没有法理上的关系，这是事实。而且中日建交的文件里面，把台湾的问题也写进去了，历届的日本政府也都认可一个中国。你现在突然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其实呢不是在挑战中共啊，而是在挑战中国人极其敏感的历史记忆。毕竟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留下的创伤还没有完全的抚平，你现在借台湾问题想要废除和平宪法，把自卫队改成国防军，这个在法理和情感上都很难站得住。所以高氏的讲话出来之后，其他国家包括他的大哥美国都装作没听见，根本就不接话。中共领事薛建的那个话确实是非常战狼，非常的不得体，但是呢，他毕竟是个领事啊，只是为了出位邀功的举动而已，其实是无足轻重的。在这场风波中，作为日本首相高氏早苗的表态其实破坏性更大，因为他是一国的首相啊，他说的话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政策走向的。我前面说了啊，在台海问题的中美日台四方玩家中，真正在牌桌上能够决定出牌秩序的就是中美，尤其是美国。那高氏的表态啊，其实也未必能够得到美国的认可，因为美国的台海政策也在悄悄的变化，美国也不想爆发冲突。为什么我这么说呢？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在10月23号刊出了一篇一反常态的文章，题目叫做《美国必须谨防台湾鲁莽的领导人》。这篇文章的作者非常有分量，是美国智库国防重点亚洲事务主任高德斯坦，他曾经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在文章中就说赖清德是鲁莽的领导人，批评赖清德的一系列加深了两岸对立的政策是把台湾引向最危险的引爆点，甚至公开呼吁川普应该更多私下警告遏制鲁莽又高调的赖清德。这在我的印象中啊，是美国主流媒体和智库非常罕见的对台湾的敲打。用大白话来说啊，就是你赖清德不要搞事儿，不要把美国拖下水。无独有偶，美国最具影响的智库之一，大名鼎鼎的兰德公司，在10月14号也出具了一份报告，标题是稳定美中竞争关系。他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主张美国要和中国保持共存模式，在那些容易引发冲突的重大问题上，比如台湾、南海以及科技竞争，中美必须找到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共享状态，或者说是一种稳定的竞争模式，避免直接的冲突和战争。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啊，这篇文章建议稳定台海局势应该着重于为北京寻求逐步实现统一的途径创造最大的激励，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做到和平统一，美国就应该支持啊。这些观点相当的颠覆了啊！当然这个还不算是美国官方的态度，但是从历史上来看，美国这些智库啊，它和官方的联系都非常紧密，某种程度上就是官方政策的一个预告。所以可以看出啊，当下的美国孤立主义盛行，它更关注自己的内政，虽然遏制中国是长期的战略，但是美国并不想和中国直接陷入热战的冲突，而是希望长期的低烈度可控的对抗。所以美国的这种战略对于高氏早苗的算盘来说啊，是极度的不利啊。牌桌上最大的玩家都不想打仗的话，那么一个跟着下注的小弟要出这个头就很难了，很可能只是你的一厢情愿。站在美国的角度，他也不想前门拒虎后门放狼啊，虽然现在日本是他的盟友，但是突破和平宪法就意味着 日本有可能会脱离美国的掌控，这也是美国不能接受的呀。所以美国对于高市早苗的表态一直是默不作声，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台湾就能接受高市早苗的想法吗？对于台湾来说，日本协防是好事吗？那也未必。我们都清楚啊，台海问题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维持现状，不统不独啊，大家都相安无事。有些东西呢是需要历史走到合适的时候才能得到解决的，而且只有两岸形成共识才能解决，别人是帮不上忙的。日本出兵协防台湾，不要说实际上能不能做到，因为按照日美安保条约，美国如果不出兵，日本根本就出不了。高市现在拿着台湾问题来说事儿，其实是把台湾放在火上来烤啊。说直白一点啊，他协防台湾是假，想废除和平宪法是真，台湾不过是他推动日本右转的一步棋而已。但这步棋是相当的凶险的，从中共对于日本的激烈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日本协防台湾的说法不仅吓不了习近平，反而有可能帮他有继续扩军备武的动力。连你日本都想用这个来要挟我，那我更要早点解决这个问题了。很多时候啊，一场战争的爆发其实都是很小的因素激发的，如果真的打起仗来，你日本到时候可以一拍屁股啥也不干就走了啊，而受苦的是大陆和台湾的民众啊。高市早苗可以点火，但是他是绝对灭不了火的呀。马英九昨天也在脸书上发文批评高市啊，说高市积极介入台海的态度让人产生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复辟联想，并认为啊，正值对日抗战80周年，敏感时刻触动大陆内部的情绪是很不明智的。这个倒是大实话啊，并不是每个说要帮助台湾的政客都是真心的，历史上台湾也不是第一次被日本当作炮灰了。所以高市想借台湾问题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现在看上去也是相当的缥缈，除了得罪中国目前看不到任何的好处。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帮了习近平，因为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插手可能让很多的中国人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反而会更加支持中共的政策。还有人说啊，中共现在四处扩张，如果打下了台湾肯定会威胁到日本啊，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上次在讲南海问题中也说了，中共对内残暴不假，他建国之后送出的领土很多也不假，但是他扩张是真的没有。不要说中共啊，元朝之后中国的中央王朝他都没有侵略过日本啊，所以说要威胁日本侵略日本这个是站不住的啊。中日两国说实话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都联系非常紧密，而今经济上也互相离不开，而且日本也是华人最大的移民目的地之一，本来是不应该互相为敌的，合则两利，斗则两败。我本人也是非常喜欢日本的啊，我甚至还有再去日本的打算。日本作为近百年来亚洲最为成功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作为样板，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我们也要正视中日两国在历史上的恩怨情仇，有些伤疤一时半会儿它是抹不去的，所以中日两个国家都应该避免轻言战争，不要刻意的去挑动彼此敏感的神经。我们经常批评中共搞民粹教育、排外教育、仇美仇日，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的毒瘤。但是反过来啊，你作为民主国家亚洲的榜样，那就更不应该这样了。极右翼对于民主同样是有伤害的，而且还不小啊！现在川普统治下的美国就是样板。高市如果想走川普的路子，把日本带回极右的轨道，不管他喊什么样的口号，其实对于日本都不是好事儿。打着反对共产集权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推销和中共一样的民粹主义，那么你们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实事求是的看啊，目前中国在经济和军事的层面都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日本，已经和100年前的局势是大不一样了。在第一岛链内真的要打起来的话，日本并没有胜算。我说一个大家都不了解的冷僻的知识点啊，因为日本这些年的老龄化非常严重，年轻人太少了，当兵的就更少，日本自卫队也成为了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大的军队，它的平均年龄高达39岁。一支军队的平均年龄这样还怎么打仗了？中共目前的海空军的实力打到美国的本土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打日本那是真的够得着的。所以中日两国用更好的智慧维持和平，比轻言战争要好得多，也理智得多。 接下来呢，可以预见啊，中日的关系会急剧的下滑，中共对于日本的反制可能还没有结束，按照习近平一贯的性格，肯定还要在经济层面和军事层面继续加码，中日之间最艰难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没有到来，希望在日本的华人也能够在这个时候保护好自己。好，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里，谢谢你收看今天的二月故事，咱们下期见。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上表示，高市在国会的发言是就存亡危机事态进行了说明，日本认为这一发言没有违反国际法，安保法是在国会审议后通过的法律，因此不会收回，也没有必要收回发言。
撤回する必要はない。それは当然でございます。